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觉得很得供应，一面觉得很得帮助。那因为我想我们在做做父母的，我听了我是觉得担子是相当的沉重。我们有很多该操练、该学习、该调整的。有些以前我也注意到，但是没有像弟兄所说的感觉这么样的重。特别在孩子听话的这件事上。那克利翁当然这个不得已把他自己的见证说出来。那的确我们自己在职场上发现听话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也曾经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过事。那个学校啊，大概从大到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些教职员几乎全部都被骂过啊，大概只有两个人没被骂过，那我是其中一个。我也在观察，奇怪怎么讲完话现在大家的领会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是做事啊要人家催三啊催四的他才把东西交出来，交出来又不对，所以又被挨骂了啊，连校长都被骂啊。这个那我觉得听话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弟兄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孩子小就要训练他听话。一个人不会听人的话怎么能够听神的话？那李弟兄曾经讲过，他说一个人要学会做人做事才会做主的工。在主工人的性格里，第一篇就是说到要会听话。你连人的话都听不清楚，你怎么去服侍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供应他很多，他里头会觉得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讲的根本不是我的问题，那你下次要再去服侍他，他甚至觉得你来不过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听话真的从小要训练。那我自己在小学教过书啊，我就发现现在孩子们的专注力啊是大不如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玩具啊，我们就是这个玩这个啊，阿飘啦、陀螺啦，女孩子就跳绳，然后玩那个方块，然后拿个瓦片盖房子，就这样。所以那个东西啊，其实连那些游戏都训练你的专注力，它没有太多的刺激。但现在所有孩子接触到的游戏，都是声光的刺激很多，声光的刺激很多。所以有时候老师们在教学啊，没有太多的花俏，是引不起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啊，我常常讲名师有两种，一种就是会讲笑话啊，大家快打瞌睡讲个笑话啊，这个注意力都回来了啊。那有一种是真正会教的。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孩子所处的就是这一个环境啊，那真的是需要训练他们的专注力，不然到有一天要是很炫很酷的东西他才会注意啊。那今天我们来摸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是非常往深处去的，没有太多外面的花俏啊。所以今天一个孩子要好好走主的道路，我觉得在专注力上的确需要从小就训练。我想这是第一面的感觉。那第二个弟兄提到关于这个属灵的教育啊，孩子还在旁边烦我们的时候，在我们旁边转来转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他还有影响力的时候。所以在属灵这一件事上一定要趁早啊。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孩子刷牙对他一生是有帮助的，你会不会对孩子说，反正等到有一天你喜欢刷牙了啊，你就自己去练习啊，爸爸妈妈帮你牙刷都买好了，牙膏也摆在那边，没有啊，抓来对吧，帮他刷牙。为什么？因为这个习惯对他是有帮助的。你会说，哎呀，我尊重你的自由啊，反正这要先入为主，因为这个东西对他太有帮助了。那我自己的孩子老大坐在这边，他在满月的时候感谢主就报到聚会中来啊，那时候主日聚会啊，二区是在会所，然后所以当然会用这一部钢琴，他就摆在钢琴边啊，然后天天听的就是阿们阿们。所以他第一句话会讲的也不是爸爸妈妈，是什么？阿们。所以第二句话就叫他阿妈，第三句话才是妈妈啊，阿妈变妈妈，再来才是爸爸哈。那我听过姊妹做一个见证啊，他说啊，他一个朋友到他们家来啊，也带了一个小孩啊，那个小孩跟凯好像是跟凯恩是不是差不多？讲一讲他们家的孩子叫碰碰啊啊哦， 这个后来啊，原来这个妈妈打麻将的时候就把孩子放旁边，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碰啊碰，感谢主，我们是阿们。所以我想从小就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这个像儿童活力牌啊，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哎呀，现在孩子才满月啊，这个干嘛去？什么都听不懂。不，他你要知道，人的听觉啊是最早有感觉的，他在那边听很多东西就慢慢进去了。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是相当的特别啊。那我记得这个那时候在陪孩子祷告的时候啊，陪我们家孩子祷告，祷告到最后他背希伯来书，最后他就说巫婆来书几章几章，我说不是巫婆来书，是希伯来书啊，感谢主啊。那他就是一直被传书，那因为孩子口齿不太清晰，但是他听得进去的。所以第二面我是觉得我们要看重孩子的属灵教育啊，要趁早。所以在座其实孩子只要满月了可以抱出来，应该就把他带到儿童活力牌里面。那我想这些点啊非常的重要。那还有实在需要孩子们遇见神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集中祷告聚会的时候，为培育属灵后代这一个点在祷告，有几位家长祷告祷告就哭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那么主观的遇见神。因为在我们高中的年龄啊，特会你看疯狂流泪奉献祷告为主发热心传福音，那时候传福音还要躲教官啊，躲起来啊，这个啊。但是我们看他们到高中好像不能说没有遇见主，我们总觉得不够，而且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比我们那时候要复杂的多，诱惑要多得多，所以我们当然有一种的担心。那其实我想我们父母需要有在这种的负担里面，要常常为我们孩子遇见神来祷告。主啊，巴不得他在人生的阶段里能够早早的遇见你，早早的被你抓住啊，就像摩西所说的，使你早早啊，让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一生一世欢呼喜乐。那我想这些点啊实在是太重要了啊。我承认我自己的吸收也相当的有限，那这些点对我们做父母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进入。好像约瑟的被主所使用，从父母这一面来看，没有像摩西啊来的那么清楚。那特别我想弟兄把摩西所生长的这一个属灵的家庭稍微描述一下，我想我们在座的父母我们需要好好的进入。那当然有一些青少年的弟兄姊妹坐在这里，摩西是我们一个好榜样。李弟兄在讲信息的时候，如果讲到旧约的榜样跟新约的榜样，常常把两个人拿出来，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保罗。因为这两个人在教育上，属世的教育上都受了非常好的训练，所以将来就能够为主所大用啊。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别还在学阶段的，不要轻看你们的读书啊。我们看到有些服侍者啊，就是来服侍人的时候，服侍到最后发现他的瓶颈在哪，心思不够用。这个心思不够用，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受过训练。所以我巴望特别我们这些在学的弟兄姊妹要看重读书这一件事，不是读得好不好，是整个读书的过程。那最后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就是感谢主，我想最近我们在主日圣言里面是慢慢进到这个味道里啊。早上我到有一个区里，感谢主，他们几乎啊大部分都申言了，也大概都摸着重点。那本来柯弟兄是说要讲四个人物啊，后面还有谁呢？撒母耳，还有但以理。撒母耳跟他的家庭背景很有关系，他有个很爱主的妈妈，很会祷告啊。那还有但以理。那可是因为弟兄这个讲完今天好像就结束了。那后面有两周是说到儿童活力牌啊。那感谢主，我们经过今天下午的交通啊，我们觉得打铁要趁热啊，而且柯弟兄说他写纲其实蛮辛苦的啊，我们说休息两周就可以了。所以儿童活力牌讲完之后啊，我们要讲第三个人物，讲谁呢？撒母耳。再讲第四个人物但以理啊。太好了啊，我听了我自己是很喜乐。那我希望要来这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们多在祷告里好好的消化这些的信息。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何等的有福。 主啊，特别我们在座的父母，看见我们该负的属灵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因为我们从摩西的这一个榜样里，哦，特别从他的母亲身上看到在属灵的教育，我们是责无旁贷。哦，我们愿意真是这个趁早在先入为主的观念里，把一些属灵的要点种到孩子们的身上。哦，在听话的事上，需要给孩子们有美好的训练。求你纪念在座的青年人，主啊，愿在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都得着美好的成全。感谢主。好，我们后面还有一些事报告。